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第。海德堡教理问答，我来问问题，请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念答案。我们从元首基督的这种荣耀得着什么益处呢？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把属天的美德浇灌在我们这些作为他的肢体的人身上。第二，他借着他的大能，保护并保守我们，抵挡他一切的仇敌。下面是正道的时间，王立新长老今天给我们带来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的信息，他正道的题目是爱的遮盖。
弟兄姊妹平安，外面遍天雪地哈，那我们很感恩啊，神仍然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哈，也感谢神的恩典啊，让我今天呢能够再次啊与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来分享他的话语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哈，都是来自我们众弟兄姊妹啊，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爱的。爱的篇章是吧？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啊，第七节哈，那是凡事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啊，我想呢与弟兄姊妹一道啊来思想爱的遮盖这个主题哈。相关的经文呢在彼得前书四章的七到十一节，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哈。万物的极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永远。阿们。这是上帝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祷告。亲爱天上阿爸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你不但创造了我们，还为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又用他的义袍遮盖了我们的污秽不堪，使我们在你面前看为圣洁。何等的恩典！主啊，你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更是清楚地教导我们，最要紧的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对别人的过失特别的敏感，而对自己的软弱却很迟钝，我们很容易论断人，却不容易饶恕人。面对冲突，我们常常选择退缩，却不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我们看得见罪的伤害，却常常忽略爱其实能遮盖许多的罪。求你以你的大爱来柔软我们的心，使我们每日都能操练从你而来的爱的遮盖。主啊，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保守下面的时间，也保守孩子的口，使孩子的每句话都出自你的心意，使讲的人听的人同得造就，同蒙恩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候呢刚开始离家去外出求学，那时候呢在中国大陆还没有私人电话那更没有什么，更没有手机所以呢大家主要还是靠什么，靠信件来相互的交流。那个时候呢我每收到我父母的来信我都开心，我会开心好几天的那我也把信件呢也保存很久也会读上来一遍又一遍。那因为信中呢什么有来自父母的什么支持来自父母的教诲，还有什么还有来自父母的勉励，还有安慰所以呢这些呢都让我随身处异乡却仍能感受到来自父母那爱的庇护所以我想呢我们这边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可能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呢也是来自一封这样的家书是来自彼得的这封的属灵的家书彼得呢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的什么亲自呼召的门徒他是他在地上施工的亲历者，他亲眼见证过什么主的荣耀，也是什么亲身经历了主的受死和他的复活那复活的主呢也更是三次的托付他你要牧养我的羊。所以这封呢彼得在生命的末期留给普天下教会的这封家信可以说是一封承载着他生命重量的属灵的遗书。所以呢我们当存着敬畏的心来领受，愿我们在这些真理的话语当中呢能够更深刻的体会上帝那遮盖的大爱，使我们能够呢诚心得着，让我们能够得到新的造就和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第一节经文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的祷告。所以彼得在这里首先提醒我们是什么？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不是要什么恐吓我们，而是要把我们的眼目从每日的生活的忙忙碌碌当中呢转向什么？转向上帝所在永恒中所给我们设立的那个计划。那这里的结局呢，也不是讲万物都会毁灭，而是讲万物最终都要走向上帝所设定的终点这个终点就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新天新地的什么再的显明完全的显明。所以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句话。那首先呢，我们的生命都是十分的短暂我们最终都要来到主的审判台前。所以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把握住机会，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主的再来。那其次呢，是指呢主再来的日子已近了。从主耶稣第一次降临的那一刻起，神的救赎计划呢就进入了什么？进入了幕后的阶段。希伯来书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因此末世不是指未来的某一天而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因为从主耶稣升天开始我们天下普天下的教会就处在等候他荣耀再来的什么末世当中。圣经呢也不断地提醒我们，主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地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确信圣经的教导的时候，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相信我相信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一定会有个大的什么大的一个改变，我们会变得更加珍惜时间，也会更加谨慎的生活，也会什么更加认真的祷告，更愿意活在我们主的光照之中。所以彼得呢是要我们带着一个末世的视角来生活，不是充满恐惧，而是充满什么？充满盼望。不是要逃避我们这个世界，而是要让每一天呢过得都有属天的意义， 那彼得呢，就是在提醒我们的万物结局之后哈，他又给了我们呢第一个劝勉哈。这个劝勉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去猜测哦，主什么哪一天要来哈，也不是让我们这个光光的在等待哈，等待主再来的时候哈，而是让我们要先回到我们内心的深处，让我们来检视我们自己的属灵的光景。他在里面说哈，你们要谨慎自守。谨慎自守就是什么？就是在行为上有自律哈，我们头脑要清醒，我们信仰要坚定啊。当外面的世界越是动荡，我们就越需要在内心的深处保持清醒和警觉，否则呢，我们很容易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陷入焦虑，陷入不安，甚至被世界的这个洪流什么所吞没。那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路况越是差的时候，天色越是暗的时候，我们就什么呀，我们就要越要警惕哈，越要提高警觉，否则一个疏忽就可以什么，可能会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我们奔走天路呢也是如此，只有保持清醒，我们才不会偏离方向，才能抓住重点，按照主的心意呢过好每一天。保罗呢也提醒过提摩太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里所谓的谨守的心啊，就是我们要有一颗清醒的心，一颗稳固的心，一颗仰望上帝的心。弟兄姊妹，真正的清醒是带着敬畏，带着盼望，带着从主而来的平安去面对这个动荡的世界。因为我们深信掌管万有的是我们的神，带领我们到底的是我们的主。彼得接着又说要警醒祷告。那我们常常呢对祷告有误解，以为呢它只是属灵生活的一个附加品啊，好像是可以多啊，可以少啊，可以有呢也可以无啊。但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呀？祷告呢是上帝亲自设立的蒙恩的管道，他乐意借着这个祷告呢，把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恩典源源不断的赐给我们。加尔文说的特别好啊，他说呢，祷告是信心的呼吸，所以呢，没有祷告的信心，就像好像没有呼吸的身体啊，渐渐的就没有了什么生命力。主耶稣呢，在克西马尼园也提醒门徒，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主很清楚我们的软弱。他并不是要我们靠我们自己哈来抵挡试探，而是呼召我们透过祷告依靠上帝的力量。因为祷告呢可以让我们和什么，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紧紧相连。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磐石，也是所有的恩典和力量的什么源泉。所以一个常常祷告的信徒就是站立得稳的信徒，一间持续祷告的教会就是方向清楚不知迷失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多年来一直处在不太理想的状况，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哈。愿彼得的这段话呢能够警醒我们，激励我们祷告的心，兴旺我们的祷告会。愿主来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八节经文，彼得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上一节经文里面，彼得已经向我们传递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说万物的结局近了，而在这里呢他用最要紧的 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一个紧迫感。最要紧在这里不是讲时间上的先优先哈，更是指呢哈在重要的程度上的优先。在幕后的时代哈，也会有太多的东西抓住我们的眼球，搅动我们的心思。但彼得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最重要最优先的是什么？我们要彼此的相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他接着又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啊，彼此相爱不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加分项，它是我们基督徒身份最真实的，也最能被识别的一个标记，也是基督教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标识。在这末世，彼此相爱不是我们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做，是最紧要的事。我们不仅要彼此相爱，彼得在这里还提醒我们要切实的相爱。这个切实的原文呢，带有用力、持续、激烈伸展的意思。彼得很清楚，相爱不是一个轻松的事，不是个容易的事，而是一种需要付出代价、需要长期的坚持、需要不断操练的一个属灵的维持。这有点像跑马拉松啊，马拉松选手在长长的赛程当中，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不断的坚持，不断的突破自己的极限。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呢，也需要这样什么用力的，并且持续不断的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别人误解你的时候，你还能温柔的回应他；当别人让你失望的时候，你能不轻易的放弃他；当别人对你冷淡，你不以冷漠来回应；当看到有人跌倒软弱的时候，你不是先去责备，而是先为他祷告。甚至当你被冒犯、被伤害的时候，你依然愿意去选择去爱。这就是用力的去爱，这就是彼得这里所说的切实的相爱。他也是主在十字架上显明的那份舍己的爱。我们只有靠着主的恩典和信心才能活出来的爱。愿我们之间的爱都是这样切实的爱，出于信心的爱，能够让人能够得见基督的爱。彼得接着又解释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不是叫我们为了爱去包庇罪，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和气就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里所说的遮掩有更深的福音的含义。遮掩这个词，它的本意有覆盖、保护的意思。这会让我们想起圣经中创世纪中挪亚的两个儿子闪和雅弗的故事。当他们看见父亲醉倒赤身裸体时，他们没有嘲笑父亲，也没有把这样的事传出去，而是什么？倒退着走进了帐篷，用衣服 遮住了父亲的羞耻。他们没有否认父亲的罪，但他们没有放大父亲的罪，并且阻止了罪的伤害进一步的扩大。同样的，爱的遮盖不是降低真理的标准，而是不让罪发酵，来继续的伤害肢体、撕裂关系。真正的爱会促使我们主动的止息纷争，让伤害停止在自己这里，不再继续的传给别人。因为教会里面的很多的纷争啊，说穿了，往往都是从一个小的误会、一句不当的话，甚至一点没有说清楚的小事开始的。爱的遮盖就是在事情还是小的时候让它停下来，否则的话就会像我们前天晚上小组查经的时候刚刚查考的四世纪里面，因为一个利未人小气的事，就引发出什么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内战啊，让数万人的便雅悯支派几乎灭绝。大家看到罪发酵的后果是多么的可怕。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说，过犯得赦免，罪恶不遮盖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最大的福气不是生活的平顺，而是我们的罪在上帝的面前被完全的遮盖，被完全的赦免。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已经蒙受了这最大的福气。因为在我们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就已经用他儿子的宝血彻底遮盖了我们的罪，便把基督的义当作义袍披盖在我们的身上。主不是没有看见我们的罪，装作没有看见我们的罪，他乃是亲自用自己的生命承担了我们的罪，完全的覆盖了我们的罪。保罗在以弗所书说得很直接，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能够饶恕别人，是因为上帝已经先饶恕了我们。我们能够用爱遮盖别人，也是因为我们的主早已用他的爱遮盖了我们。约翰·欧文也提醒我们，他说，真正领受了上帝赦免的人，必然会赦免他人，否则我们就该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被赦免了，真的得了主的赦免。换句话说，我们愿不愿意用爱遮盖人，其实反映出我们生命是不是真的被福音更新了。所以我们愿意饶恕人，愿意遮盖人的过失，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宽宏大量，而是因为福音已经改变了我们的心。这也是一个新的生命最真实的一个体现。因此，在如何对待别人的软弱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愿上帝使我们的教会充满爱的遮盖，在这个末世黑暗的时代，没有什么比遮盖的爱更能向世界显明基督的真光。紧着我们来看后面的三节经文，第九节，你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 好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嘴上说说而已，而是要真实的活出来。上帝已经把各样的资源、各样的恩赐给了我们，就是要我们彼此服侍，彼此扶持。当我们用爱来彼此遮盖的时候，当我们用爱来彼此遮盖对方的软弱的时候，其实就是把基督来遮盖我们的爱活生生的显明出来，让上帝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来先看第九节，彼得说我们要互相款待。这里的款待原文有热心的接待、开放接纳的意思，它不是出于礼貌，不是出于完成任务，还是出于爱心的一个主动的行动。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教会当中，信徒常常因着信仰受逼迫，被逐出家门流离在外，有的甚至在旅途中无依无靠。那时的款待不是提供一时的帮助，有时需要把自己的一切资源甚至生命开放，都要开放给弟兄姊妹。那么今天的教会，特别是我们这些处在北美这样富庶地区的教会，是不是就不需要彼此款待了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我们也都需要。我们常常用什么 Potluck 哈来彼此款待，但是实事求是的讲，我们是缺乏足够的热心和主动性。我自己就曾多次听到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的牧师、宣教士，他们来到北美，对北美教会的有这样的评语，说呢比较冷漠，也缺乏热心。愿我们都为此有内心，为此来扎心。记得王牧师也曾多次的呼吁我们敞开家门接待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感恩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中就有一些在购买房屋的时候特别把有足够的停车位作为选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条件，因为他们早已在心里预备好要将自己未来的家开放给教会，作为教会肢体的聚会的一个场所，为主所使用。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坐在主的身上。彼得接着提醒我们，款待要不发怨言。有时候我们确实会遇到好心没好报的情况，这确实会让人心里很不舒服，也会考验我们的爱心，考验我们的信心。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善行其实是坐在主的身上，并且也为我们在天上积下了永不朽坏的财宝，那属天的喜乐就会自然的什么胜过心中的委屈、心中的厌弃。更何况我们自己也是常常忘记主的恩典。我们的神是一个全能的神，他不缺什么， 但他乐意我们喜乐的彼此款待，彼此的服侍。在这期间，让他的荣耀能够彰显。让我们知道有怨言，有怨言的这样的服侍，有怨言的这样的款待，不仅没有神的荣耀，而且还亏去了神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不仅敞开家门，更能敞开心门，让我们的家成为福音的出口，让主那遮盖的大爱在我们家庭中，在教会中不断的流淌，也不断的扩散到我们周围的社区中。第十节的经文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里的恩赐不是讲是我们个人的资产，更不是为了证明我多特别，我多优秀。恩赐其实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一个工具，为的是造就教会，服侍肢体。彼得前书2:9告诉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是上帝所拣选的祭司。上帝呼召我们在生活的每个层面都要忠心的服侍，好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上都能彰显出来。保罗也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保罗的意思很清楚，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是为了别人得益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不是把恩赐藏起来收起来，像马太福音当中那位把1000银子埋在地里的什么那个仆人。彼得提醒我们，若有讲道的要按照上帝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照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彼得在这里把教会的服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言语的服侍，另一类是行动的服侍。对于讲道的人，他们不可随自己的喜好去讲，而是要忠实地把上帝的话语传讲给会众。那参与服侍的具体做事的服侍的人，也不可依靠着自己的热心去忙忙碌碌，而是依靠从上帝而来的力量来服侍，这样才能使上帝因耶稣基督的荣耀，也才能蒙上帝的喜悦和祝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1-3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便天使的言语，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响的锣，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不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愿这段宝贵的话语成为我们常常的提醒，无论从事哪一种的服事，都要以爱为出发点，用爱来行动，用爱去遮盖人的软弱。最终彼得把服事的目的指向了上帝的荣耀，叫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什么？唯独为了上帝的荣耀。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弟兄姊妹，愿我们的每一项服事都能回到服事的源头，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或成就，而是要让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荣耀。愿我们一切的侍奉都以上帝为中心，依靠他的力量，显出他的荣耀来。最后我们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用你的大爱遮盖了我们的罪。在这个充满冷漠、充满纷争的末世，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被你大爱更新的心，使我们能够谨慎自守，也能警醒祷告，使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饶恕，彼此的服侍，每日来操练用你的大爱，操练用你的大爱来彼此的相互遮盖。让我们牢牢地记住，爱能遮盖许多的罪，因为这爱是主在十字架上流出的爱。愿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能在一切的事上让你得着荣耀。愿荣耀全能都归给你，直到永远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